各位听众，中国政府新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开始实施以来，中国社会各种宗教信仰活动显然面对更严峻的形势。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与北京在中断关系近70年后，终于在2018年9月底达成一项被看作是历史性的临时协议。但官方天主教会与地下天主教会真正合一未必能即刻实现。而至于新教信徒，政府对家庭教会越来越严厉的打压也正进一步激化人数众多的游离于官方教会之外的信徒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强拆教堂十字架到强行关闭家庭教会活动场所，阻止聚会活动等等，各地家庭教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九月初在一份视频中表示，习近平与他领导的政府大大的得罪了神，若不悔改必要灭亡。如何理解这种表述？家庭教会为什么不能与官方教会合作？在拆除十字架、关闭活动场所等外在的打压行为之外，政府对家庭教会信仰生活有怎样的干预？我们电话采访了王怡先生。之前九月初的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从视频内容上看，您非常的愤怒，觉得就说应该告诉我们，有责任告诉习近平他是一个罪人。那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您这个愤怒的理由是什么？
我不是愤怒，实际上是我在里面讲的是一种怜悯啊，就是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他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来讲，甚至是一个邪恶的道路。圣经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了，每个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是犯了罪的，需要向上帝悔改。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呢，他可能是系统的、积极的、这个主动的对信仰、对教会、对上帝和他的教导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迫害教会，然后剥夺一个人的内心的信仰和他的良心，那么这个是其实是人类最邪恶的犯罪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是走在这样一条路上，教会呢是愿意在身体上顺服这个政府的管理，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啊，因为上帝给了政府一个管理的权柄，他们有刀剑，他们维护社会的基本的秩序。但是你知道，一个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中国古代的皇帝跟西方的这个政治传统不太一样，就是他们不满足于管理人的身体、人的行为，他们希望管理人的灵魂，他们希望操控管理，甚至去主宰人的心灵和他的信仰、他的良心。那么这个其实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的一个本质。那么在现代社会呢，西方出现一种现代的这个极权主义，这个就是比较多的在希特勒的身上或者在共产主义的身上。所以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我们看到他的身上和这个政府呢是有两个传统的一个合一，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这种专制主义，他要掌控人的心灵，那么一个是现代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他也是要掌控人的心灵，他要用无神论，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官方的宗教，要来取代每个人自由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这一年或者最近这半年，共产党和习的政权很明显的在做这样的事情，对教会的很多的迫害，对基督徒的信仰的打击，有很多是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那也是表明这个国家走在一条跟40年改革开放完全相反的道路上。所以作为牧师、作为教会，我们对此是就是针对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根据我们的信仰，我们就不同意，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呼召他悔改，不是为了审判他，因为审判的权利在上帝那里， 我们是真的希望他悔改，因为不然的话，不但是他，不但是这个政权，而且这个国家其实都会遭受到非常可怕的审判。
中国的宪法是承认宗教信仰自由的，那么具体来说，家庭教会和官方认可的教会之间具体的分歧是什么？为什么家庭教会不能够和官方教会合作？
因为教会跟官方这两个词就是反义词，教会或者任何一种信仰都基于人的良心和上帝对在他在人的里面对人的统治，而不是在外面的一个统治。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如果教会跟官方，也就是跟政府的强制性的权力结合在一起，那都是错误的。在西方的近代以来的所有的国家里面，都有最基本的政教分离的原则。虽然中国的宪法里面有写了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的宪法里面也非常明确地将无神论、唯物主义、共产主义视为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有国教的。那么在二月份的修宪里面，甚至把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写在宪法的正文里面，把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取消，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家庭教会要死守的就是我信仰是我良心的一个自由，我不能够被任何的强制性的权力所来管理。所以官方的教会就是把教会变成政府部门，甚至是共产党的党务部门，比如说就是统战部门下面的一个机构，就是说除非你承认共产党或者这个国家是你的更高的一个主人，然后我才许可给你，如按照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话，就是赏赐给你一点点的宗教信仰自由。那这个不是人类共同的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理解。
那关于谁应该是某一个宗教信仰的最高领袖的这个问题，罗马天主教廷呢，在和北京中断关系近70年以后，近日呢和北京达成了一些协议，尤其是就是关于这个主教任命问题。那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政府是不是对天主教信仰比对新教信仰更宽容一些？再一个呢，就是您怎么看北京和罗马教廷达成的这项协议？
我才看到一些消息，就是包括一些地方的天主教堂的十字架也继续的在被拆掉。其实并不表明共产党对天主教就比新教打压的力度更小。当然，因为在中国，新教的家庭教会从数量、规模和影响上来讲呢，比天主教会要大得多。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消息肯定是共产党对新教的家庭教会的打压要比天主教多，那是因为他们的规模不太对等。那我怎么看？很简单，就是从信仰的一个角度，从教会本身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是这个你可以说我是很愤怒，就是我认为天主教会罗马的教廷是背叛了他们的信仰，背叛了他们在中国的千万的这些天主教会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一个跟魔鬼的交易。同时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是他的一个谋略呢，他不会真的给这个教会一些这个宽容。从西方的欧洲的历史上来看，在11世纪的时候，教会就已经从欧洲的诸侯那里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坚持，就是说教会的主教一定是由教廷来做出判断，而不是由诸侯来做出判断。这个实际上是欧洲中世纪100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政教之间的基本的关系。天主教会在49年以后，他们也持守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但是在今天他们居然放弃这样的一个立场，是非常令人遗憾，甚至是非常令人愤怒的。
再回到家庭教会目前面对的这个形势，那除了教堂十字架被拆、教堂被拆这些外观的这些形式来说，在信仰生活中，政府对这个信仰的干涉有什么其他具体的表现吗？
是您说的很对。其实外在，比如说拆掉一个十字架，虽然是让教会伤心的事，但它其实没有触及到信仰内核的东西。可是有很多的做法，比如说对学校里面的老师呀，学生里面的基督徒进行信仰调查、信仰的检测，甚至要求他们做出不信教、不参加教会聚会活动这样的一些承诺，甚至也蔓延到医生或者是其他大学教师。这样的一些这个公职或者是体制内的工作单位里面，这个是对基督徒个人直接的一个信仰的迫害。那么还有教会里面是受到各种的压力，因为教会在刚才说的主教或者教会的牧师，那么这是一个圣职的一个任命。那还有他的崇拜怎么举行啊？他的聚会怎么举行？那共产党现在要求很多的教会必须要挂国旗，举行升国旗仪式，要求这个讲道要这个你们的信仰要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这个配合，要讲爱国主义，要讲等等等等的东西。所以现在是一个全面的，对于一个教会来讲，他信什么，他怎么信啊，他的教义是什么，他的讲道是什么，他举行的崇拜怎么举行，他的神职人员怎么产生，一个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在这个社会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公民，给予跟非信教的公民一样的平等的权利保护。那么在这一切的问题上，今天其实都在剥夺和损害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一个实质性的内容。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先生的采访。面对打压，北京家庭教会今年七月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政府尊重信教公民的信仰自由及权利。九月，全国各地牧师又发起了牧者联署，为基督教信仰的声明征得了数百名牧师的签名。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